以斯帖记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亚哈随鲁作王，从印度直到古时，统管127省。亚哈随鲁指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第四任国王薛西斯一世，他父亲大流士一世征服了印度，把帝国扩张为古代西亚四大帝国中版图最大的一个，东达印度河流域，西南到尼罗河上游。因此亚哈随鲁登基时，波斯帝国的疆域到达了顶峰。希伯来文亚哈随鲁的意思是我将沉默而贫穷，是古波斯语英雄之王，王中英雄的巴比伦文形式的音译。古希腊文直接从古波斯语译为薛西斯。在人看来，波斯王亚哈随鲁是一位发号施令的英雄之王，王中英雄，而在神看来，他只是一个沉默而贫穷的人。印度指印度河流域的巴基斯坦，古时指尼罗河上游的苏丹。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指出，大流士一世把波斯帝国划分为20个行省，由总督管理。127省是比行省小的行政单位。亚哈随鲁王在舒山城的宫登基，在位第三年，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，由波斯和马代的权贵，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，在他面前。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，就是180日。这日子满了，又为所有住舒山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筵席七日，有白色、绿色、蓝色的帐子，用细麻绳、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，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、白、黄、黑玉石的铺石地上，用金器皿赐酒，器皿各有不同，御酒甚多，足显王的厚意。喝酒有力，不准勉强人。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，让人各随己意。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，也为妇女设摆筵席。舒山城是波斯王过冬的地方，当时波斯帝国共有四个王都，波斯巴利、巴比伦、舒山和亚马他。波斯王夏季在北部高地的亚马他城避暑，冬季则在西部低地的舒山过冬。亚哈随鲁王在位第三年，大约是主前483年三月。主前490年，大流士一世第一次远征希腊失败。主前486年，大流士一世在准备再次远征希腊的过程中去世，遗命亚哈随鲁惩罚希腊人。亚哈随鲁继位的第二年平定了埃及叛乱，第三年就开始筹备远征希腊，包括召集各族士兵，建造两座横跨达达尼尔海峡的薛西斯浮桥，在色雷斯的沿路储备供给，挖掘薛西斯运河。因此亚哈随鲁向臣仆展示国力180日，可能是动员各省的贵胄与首领，筹划古代史上空前的百万大军远征。马代又译为米底亚，是与波斯同一民族的不同部落。两族联军攻占巴比伦后，波斯人古列建立了波斯帝国。 亚哈随鲁宴请主书山城的大小人民，可能是为了保证在远征希腊期间，书山城的臣民保持忠诚。后来，他们果然在波斯战败时仍然忠于波斯王。六至七节描述了波斯王的奢华程度，证明作者熟悉书山王宫。白色、绿色、蓝色的帐子，原文是白色、蓝紫色的布料，这两种颜色是波斯王室的颜色。红、白、黄、黑玉石都是天然的颜色，需要从不同的地方进口。波斯人斜躺着享用筵席，所以要把金银的床榻摆在地上。御酒原文是王室的酒，只为王室特供的酒，市场上买不到。第七日，亚哈随鲁王饮酒，心中快乐，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、比斯他、哈波拿、比格他、亚拔他、西达、贾加，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，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，因为她容貌甚美。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，所以王甚发怒，心如火烧。王后瓦什提可能是希罗多德史书中的阿美斯提，他的父亲奥塔尼斯是帮助大流士一世取得王位的七个功臣之一，母亲是大流士一世的妹妹，家世显赫，个性强势。18年后，他的儿子亚达薛西继位，这位被废的王后东山再起，长期影响朝政。他不肯遵王命而来，可能认为展示容貌有失体统，也可能因为正在怀孕。亚达薛西就是这一年出生的。史上最大帝国的君王竟然放纵肉体，在急需树立权威的重要场合发出了荒唐的命令，结果自取其辱。所以王甚发怒，心如火烧。活在肉体中的人，无论地位有多高，都无法摆脱亚当里的罪性，所以权力越大，罪也越多。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总结的，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。伟人几乎总是坏人，即使他们施加的是影响力而不是权力。当你用权力加上腐败的趋势或必然时，就更是如此。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，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，就是贾士拿、士达、亚马他、他施斯、米利、马西拿、米姆干，都是达实务的明哲人。按王的常规，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明法的人。王问他们说，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，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？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，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，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，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，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，他却不来，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。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，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， 王若以为美，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，永不更改，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，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。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，所有的妇人，无论丈夫贵贱，都必尊敬他。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，王就照这话去行，发诏书，用各省的文字、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，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，各说本地的方言。七个大臣指波斯王的枢密院，由七个地位很高的王公贵族组成，其中有波斯人，也有马代人。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，波斯王后阿美斯提个性残忍，曾经得罪了不少波斯有名望的人，因此米姆干可能是故意落井下石，在关键时刻维持了波斯王的权威，还借机报了私仇。永不更改指波斯王的命令不能撤回。波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，通用语言是亚兰语，其他各省的文字、各族的方言有20多种。所有的妇人都必尊敬他。这句话原文四个词的第一个字母连起来，就是耶和华的道旨。在这个旨意里，其实隐藏着神的名字。亚哈随鲁酒后失态，一怒之下废黜了王后，表面上是仁义，其实是神在背后管理一切。为了把卑微的以斯帖带进王宫，预备拯救神的百姓。此时圣殿已经重建30多年，但以斯拉和尼西米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。城墙的重建还要等到30多年以后。一场惊心动魄的属灵征战正在酝酿，撒旦再次试图灭绝神的百姓。但在史上最大帝国的筵席之间，人间君王的号令之中，神已经提前排兵布阵，埋下了得胜的伏笔，确保他永恒旨意的成就。今天我们也看到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但我们也可以借着信心的眼睛，以史为镜，看到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。世人虽喧嚣一时，但神始终掌管一切，要把历史带往他所定义的方向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以斯帖记背景。以斯帖记的希伯来名是以斯帖，继续了圣殿重建之后，以斯拉回归之前，在神的暗中看顾和保护之下，波斯王后以斯帖和叔叔莫迪改挫败了哈曼灭绝神百姓的企图，成为普尔节的由来。这段历史对应于中国的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。以斯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星星，本书正像神摆放在夜空中的一颗星，在他隐藏自己的时候，仍然给百姓指明方向。犹太有传统认为本书的作者是莫迪改，但并不能确定。本书的文学技巧高超，记录细节精确，使用了不少波斯和亚兰文词汇，风格与历代志和以斯拉记、尼西米记相似，没有希腊文化的痕迹。成书时间可能在波斯帝国时期。 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，以斯帖记是五小卷的最后一卷。塔纳赫的名字塔纳赫由三个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，代表以下三部分，24卷书。妥拉意思是指导、教导，共五卷，顺序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申命记。先知书意思是先知们，共八卷，现代顺序是早期先知书、后期先知书。圣卷意思是作品集，共11卷，现代顺序是诗歌、五小卷、历史书。以斯帖记和路德记都以妇女的名字命名，在救恩的历史里都起了生死攸关的转折作用，都列在五小卷里。许多犹太会堂在节日都有公开诵读五小卷的传统。一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逾越节的安息日公开诵读雅歌。二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五旬节早晨诵读律法书之前先诵读路德记。三，所有的犹太人在圣殿被毁日诵读耶利米哀歌。四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祝棚节诵读传道书。五，所有的犹太人在普尔节诵读2次以斯帖记。路德是一位外邦女子，嫁给了犹大人。以斯帖是一位犹大女子，嫁给了外邦君王。路德是弥赛亚的祖先，以斯帖保存了基督的血脉。路德记里满了爱，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爱情。以斯帖记里满了神的作为，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。这两卷书里处处都是信心的行为，虽然没有一个提到信心的字句。真正的信心不是在言语上，而是在行动上。真正的信心不是不看事实，而是不计后果的投靠神，顺服神。路德和以斯帖这两位姊妹都是不计代价顺服神的榜样。路德的信心宣告是：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而以斯帖的信心宣告是：我若死就死吧。波斯人是现代伊朗的一个民族，阿契美尼德部落的古列于主前559年自称波斯王，附庸于他外公统治的马代王国。主前549年，古列征服了马代，自称马代王。主前547年，古列征服了吕底亚和小亚细亚，自称吕底亚王。主前539年，古列攻陷了巴比伦，自称巴比伦王，缔造了亘古未有的超级大国，疆土从西方的小亚细亚延伸到东方的印度河。与亚述和巴比伦的高压统治相反，古列王心胸宽广，对被征服的国家采取宽容的怀柔政策，下诏重建各民族的神庙，允许各民族一定程度的自治，以避免广大帝国的内乱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教是先教，他们把被征服民族的神明看作隶属于先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天君，帮助光明之神与黑暗之神阿里曼征战。因此，古列王并不介意把感谢归于被认为助他得胜的外族神明， 并且把自己塑造成被各族神明所拣选的解放者和统治者。在巴比伦人中，他是被马尔杜克神拣选的，保证马尔杜克神庙不遭毁坏。在以色列人中，他是被耶和华神拣选的，资助重建圣殿。因此，在波斯帝国200多年的统治期间，中东基本维持和平，文化艺术得以兴盛，是形成新约犹太民族最重要的时期。主前538年，波斯王古列元年，索罗巴伯带领第一批被掳的渔民回归耶路撒冷，次年开始重建圣殿。主前530年，古列王在中亚阵亡，其子冈比西斯二世继位，圣殿的重建工程因仇敌控告被下令停工了9年多。冈比西斯二世于主前525年征服埃及，许多埃及的庙宇遭到亵渎和破坏，却保留了当地的犹大会堂。耶路撒冷位于巴比伦和埃及之间的道路上，是波斯帝国重点维稳的地方。主前522年，冈比西斯二世在从埃及回国的路上去世，王室远支大流士一世及大利乌继位。此时，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开始侍奉，圣殿的重建工程得以继续。主前516年，圣殿于大利乌王第6年完成重建。之后，大流士一世于主前490年在入侵希腊的马拉松战役中失败。主前486年，大流士一世与古列女儿的儿子亚哈随鲁继位。亚哈随鲁于主前480年在入侵希腊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失败。之后，以斯帖于亚哈随鲁王第7年成为王后，保护犹大人免受灭顶之灾。主前465年，亚哈随鲁在政变中被杀，其子亚达须西继位。主前460至454年，亚达须西镇压了希腊支持的埃及起义。在此期间，以斯拉于亚达须西王第7年带领第二批渔民回归，重建百姓。主前449年，波斯与希腊签订卡里阿斯合约，带来了30多年的和平。几年之后，尼西米与亚达薛西王20年带领第三批渔民回归，重建耶路撒冷城墙。以斯拉记尼西米记让我们看到，经过所罗巴伯、以斯拉和尼西米的努力，都不能完全实现神的恢复。因为人若没有神儿子的生命，凭着肉体守律法，只能在外面暂时做成神的工作，里面却不能成就神恢复的旨意。而以斯帖记告诉我们，虽然人的软弱、撒旦的阻挡会造成一些曲折，但神的大能却保证他的旨意一定成就。表面上，神已经掩面不顾被掳的百姓，隐藏起来了，所以本书中连一个神或耶和华的名字都找不到。但实际上，当人的眼睛看不见神的时候，神全能的手仍然在工作。纵然世人不能看见，但有信心的百姓却能看见。耶和华这个名字，4次以离合体的形式隐藏在本书中。本书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结构， 中心是波斯王的不眠之夜。这个巧合中的巧合，清楚地表明了神的主权和旨意。 A. 王后的费力。 B. 波斯王第一次下旨，百姓面临危机。 C. 哈曼谋害莫迪改。 D. 波斯王的不眠之夜。 C1.莫迪改胜过哈曼。 B1 波斯王第二次下旨，百姓得着拯救。 A1 莫迪改的高升。本书的开头是筵席，结局也是筵席，用十个筵席推动了故事的发展，最终以莫迪改高升的喜乐平安圆满结束。其实是一本把以斯帖记摆在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的后面，用夜空中的一颗星照亮旧约历史书的结尾，确实非常的合适。因为以斯拉和尼希米经过努力而没有达成的圆满结局，却在以斯帖记的筵席中成就了。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，而在天上，神也预备了一场伟大的筵席，作为我们圆满的结局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